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高玉良准备找沙瑞金汇报时，沙瑞金却先找了他。纪委书记田国富也在场，几位主要领导商量即将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，是在沙瑞金办公室碰的头。沙瑞金说明会议的主题，认识执政党面对的四个考验：执政考验、改革开放考验、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。他要在会上好好的讲一讲。高玉良点赞说，太好了，要让同志们知道这些考验很是严峻。话锋一转，高玉良举重若轻，把话题引到了他的轨道上。像侯亮平，我的学生啊，反贪局局长啊，调到我省才四个月，竟然腐败掉了。纪委书记田国富敏感地发现，这位高副书记不愧是官场老手，不但擅长政治诡辩，还总能够不动声色地利用领导的话题。沙书记讲的是四个考验，是如何开好这次省委扩大会议，高玉良却能扯到侯亮平身上。他怎么这么着急对自己的学生赶尽杀绝呢？田国富就说，玉良同志，对这位反贪局长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吧？沙瑞金接过话说，结论当然不能下，但是出现的问题一定要正视。政法系统，国富同志，包括你们纪委监察系统，也不是世外桃源嘛，谁也不敢保证就不出腐败分子。田国富笑了笑，哼，只是一个反贪局长调过来四个月就腐败掉了，让人难以置信。只要出手，就必须把对手置于死地，否则就是培养掘墓人。高玉良认为自己看准了，沙瑞金不敢包庇侯亮平，尤其还有他这位升不上去的老政法委书记盯着。既往的政治经验告诉他，只要需要，沙瑞金一定会牺牲侯亮平这颗小卒子的。相对于汉东省工作大局和干部队伍的团结稳定，这颗小卒什么都不是。于是他就说，国富同志，你别不信，现在反腐形势相当严峻，难以置信的事情多着呢。我建议你们纪委对侯亮平正式立案审查。田国富持保留态度说，省检察院纪检组不是正在查吗？我刚听过汇报。高玉良却难得坦率地说，国富同志啊，不是一般的查，装模作样的查，我是说正式立案审查，要请侯亮平在规定的时间、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。田国富看了看高玉良，又看了看沙瑞金，不表态。高玉良觉得形势比较有利，又紧逼了一步说，瑞金同志，这件事您来定吧。 沙瑞金略一沉思，老谋深算地摇了摇头。你们让我定，我也不好定。为什么？证据不过硬吗？万一搞错了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玉良同志，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高玉良苦笑着说：“哈，
也是，两难呐，尤其是我就更难了。这不，前两天开会见了李达康，李达康还问呢，我真不知道该和李达康说什么了。”
沙瑞金注意地看着高玉良说：“达康同志问了些什么呀？”高玉良有些言辞含糊地说：“
那还用说吗？他前妻收了蔡成功一张银行卡就进去了，侯亮平也收了一张银行卡，又该怎么办呢？举报人都是那个蔡成功，还都是银行卡，你瞧这事儿弄的。”
田国富反驳说：“
这不一样。据我所知，侯亮平和检察院搞定欧阳菁，不是凭蔡成功的单一举报，也不仅仅凭一张卡，他们是在欧阳菁使用了受贿卡，在获得了确凿证据之后采取的行动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可是慎之又慎，零口供办案呢。”
高玉良又换了个话题说：“
社会上总有人编故事，说我省有个什么政法系，还把我编排成了头。侯亮平是我学生，也属于政法系呀。这种时候，我没有个鲜明态度，那还了得？”
沙瑞金马上接过话说：“
玉良同志，既然你今天主动说起了政法系，那我就得问一句了，我们省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干部小团伙呢？”
高玉良坦然说：“
怎么说呀，主观上没有，客观上也许真的存在。”
沙瑞金笑了：“
呵呵，到底是教授辩证法学得好啊，在下愿闻其详。”
高玉良感觉很好，满面笑容地侃侃而谈：“
从主观上说，我从没想过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向任何一位学生私相授受，但客观上也许私相授受了。做了这么多年的法学教授，教了这么多年书，学生少不了。对自己的学生呢，谁都不可能没感情，用人的时候就难免有偏爱。”
田国富半真半假的插话说：“
比如你对祁同伟就偏爱大了。”
高玉良一个机灵，赶紧申辩：“
国富同志，对侯亮平我也偏爱不小啊，前阵子还请他到家吃过螃蟹呢。但是个人感情归个人感情，原则立场归原则立场嘛。”
沙瑞金的倾向性终于显露出来，他表示完全理解高玉良的难处，也体谅高玉良的心情，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有定力，不能因为怕别人说庇护自己的学生，就一定要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把侯亮平给归起来。田国富在旁边附和说：“
就是，对正式立案审查，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。”
高玉良只好退让了：“
好，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们二位定吧。”
沙瑞金想了想说：“
我的意见，一动不如一静，还是维持现状吧，继续调查，落实证据，弄清了举报事实再说。”
高玉良仍然不死心， 又走了一步棋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两个关键证人突然找不到了，侯亮平的问题一时间也许查不清啊。
田国福正式说，是有这个情况，事情啊变得有点麻烦呐。
高玉良试探着提出建议，
我们是不是把侯亮平调离政法口呢？
沙瑞金略一沉思，出人预料地说，
算了，我看不如干脆让这位同志回北京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嘛，我们也省心。
高玉良的眼睛一亮，
哎，这倒是一个好的办法。
沙瑞金没就这个话题说下去，转而向两位副手通报了一件事。香港最新的《境界周刊》登了一组文章，把他痛骂了一顿，说他到了汉东省就大搞沙家帮。沙瑞金恼火地说，
是不是搞了沙家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文章攻击我沙某否定汉东省的改革开放，这是文章的要害。我准备让宣传部做方案反驳回击。
田国富劝解说，
香港政治刊物经常胡说，没必要搭理他。
沙瑞金却一拍桌子，
这组文章挑拨离间，前任领导和老同志们看了怎么想啊？尤其是赵立春同志，他们用心何其歹毒。
尤其是赵立春同志，这才是重点。高玉良默默关注着震怒中的省委书记，心想，这位新来的封疆大吏还是有所顾忌的，就接过话头感慨了起来，
是啊是啊，赵立春同志8年省长，10年书记，在我省的改革历史中写下了很重要的一页，现在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啊。
从1号楼沙瑞金办公室出来，高玉良的心情轻松了许多，认定自己看到了这位省委书记的底牌，那就是汉东省的这场烧荒野火无论怎么烧都要有所控制。沙瑞金不会允许这场火烧到北京赵家头上，所以主动提出来让侯亮平回北京，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。当然沙瑞金很谨慎，也不希望哪个对手搞死侯亮平，这么说来他也应该调整一下策略了。早晨起来，侯亮平睡眼朦胧地往窗外一看，天又下雪了。这场雪下得很大，雪花像成群的白蝴蝶，扑棱着翅膀撞到玻璃窗上。天地混沌，远处的大楼也变得模模糊糊。侯亮平泡了一杯茶，倚着窗子边喝茶边看雪景，窗里窗外两个世界，屋内格外的宁静，就像这两天的日子平静的出奇，平静的让他心底发空。肖刚玉和专案组没再找他询问情况，他知道肖刚玉等人正卯足了劲儿查找证据，他们或许真想领口供办案呢。昨天晚上陆亦可打来电话，告诉他证人失踪的情况，这实在是个坏消息。他第一反应就是两个证人有可能已经落到祁同伟的手里。果真如此，肖刚玉的调查组很快就会向他发难，甚至他的那位老师会拿着过硬证据 直接找沙瑞金，一步将军，置他于死地。平静中蕴藏着杀机呀、啊，一根无形的绳索已经套在他的脖子上了，暗中越勒越紧。侯亮平忽然产生了一阵冲动，想到雪地里去奔跑运动。小屋太憋闷了，平静地使他濒于窒息，他要让生命张扬起来，亮出鲜明的旗帜。穿戴整齐，走出房门，乘电梯下楼到大厅。侯亮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一头闯进大雪纷飞的操场。他沿着围墙热身跑了两圈，把目光投向心爱的双杠。双杠上积着厚厚的雪，他用手套把雪擦净，脱下羽绒服，轻轻一跃，在双杠上游荡起来。他时而倒立，时而腾挪，让矫健的身躯上下翻飞。一时间，胸中燃烧着的火一般的激情，似可融化这漫天飞雪。烦恼、沮丧、压力，在运动中逐渐化解，灰飞烟灭。夜晚，他格外思念妻子。妻子钟小爱和他心心相印。这苦闷时期，妻子是他精神和感情的支柱。这次妻子又做对了，及时把那套西装快递寄还给蔡成功了。快递单虽然没保留，可签收人查到了，价值23000元的一条受贿线索就不存在了。一套自家代工的西装，成本最多300-500元，竟然也成了受贿线索，说起来都是笑话。可当紧当忙，人家凭这个证据就能够整死你。事实证明，干纪检工作的妻子英明，小心不为过。每天夜里，侯亮平都守在电脑旁和妻子视频聊天。昨天妻子和他谈起，中纪委巡视组最近将来汉东省巡视，根据回避规定，他不能参加这次巡视，但还是准备利用年假过去看他，领导已经同意了。钟小爱快乐地说，亮平，你等着吧，我这就过来火力支援了。一场大雪刚停不久，钟小爱来到荆州，夫妻分居已久，亲热之情不言而喻。侯亮平为妻子准备了辣味螺丝、精味麻鸭等菜肴，摆满了一桌子，又用牙齿咬开了两瓶啤酒，一人一瓶，和妻子共饮。钟小爱对丈夫用牙齿开瓶的绝技一直都不欣赏，娇嗔着说，哎，你怎么还这样干呢？永远长不大了是吧？侯亮平一边倒酒一边开着玩笑，天然开瓶器使着方便呢。夫妻两个亲亲热热地吃着喝着谈着，谁也没想到，一桩近乎奇迹的事情悄然发生了。就在侯亮平用牙齿咬开第四瓶啤酒的时候，一只信封无声无息地从门底缝隙塞了进来。侯亮平上厕所时看见了，捡起来一看，信封里装着3张照片。第一张照片上，高玉良身穿睡衣，倚在床头，一副病态，似乎是酒后初醒。高小琴在给他喂汤水。第二张照片上，高老师和高小琴从一间客房前后脚出来，显得鬼鬼祟祟。 第三张照片更有意思了，高老师高书记竟然轻搂着阿庆嫂高小琴，举着酒杯甜蜜微笑。侯亮平乐了，一拍额头，大声地喊着：老婆，我可能中大奖了。钟小爱凑过来看着说：嘿，咱老师还是花帅呀，我真是大跌眼镜啊。侯亮平让妻子帮忙参谋，钟小爱很快做出判断，能在检察院招待所塞进这封信的肯定是内部人，这说明检察院内部有支持者，这个支持者及时给他这个被停职的反贪局长提供了情报，让他绝地反击。侯亮平担心其中有诈，钟小爱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有图有真相啊，瞧这三张照片衔接得多好，一张在一起喝酒，一张躺在床上喂东西，还有一张两个人干完好事之后前后离去，人家就是希望你把高玉良查个底儿朝天。侯亮平的思路却转向另一方面，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矛盾呢？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，高小琴的这个利益集团错综复杂，从北京的赵家到荆州的豪强，不可能是铁板一块，起码不会永远的铁板一块。钟小爱灵机一动，他说：借你的手打他们的牌也有可能，那我有个建议，拿着这三张照片找高老师再吃一次螃蟹。侯亮平没那份自信，都图穷匕现了，高老师还能请我吃螃蟹？再说了，这都冬天了，哪儿还有螃蟹？钟小爱信心满满地说：我保证他会请你吃，没螃蟹吃别的呀，咱老师精着呢，你又不是没领教过。侯亮平想了想也是，哪怕是最后的晚餐他也会请我吃，何况我也有匕首了，可是会不会打草惊蛇呢？钟小爱说：蛇不是已经受惊了吗？该跑的不是都跑了吗？高小琴、赵瑞龙不是都在香港不回来了吗？祁同伟要想跑也早就跑了。